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这两站你看见吗？你就是不行了，你说我走了，慌漂流了，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绝对不降低他的标准，到第二代还是要回来的。结果第一代就我们知道就这个可以说就倒闭在旷野。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那两个站是个关键站，对不对？一个是西乃山，一个呢是加底斯。好了，那么这两站有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西乃山是从前面算起来是一站，而这个加底斯呢是从后面第42站开始倒回来算你是一站。所以这就是对称了嘛，你看见吗？这前面是一站，后面是一站。所以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西乃山，一个是加底斯。加底斯讲的圣洁，讲的因信成圣。那么我们知道这以色列人能够站在神面前而没有被击杀，那是因信称义，那是因为有一个磐石把他们挡住了。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蒙了悦纳，所以你看见吗？很明显这个42站的这个经历和什么？和这个关键站有关系。那么前面这个西乃山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神要他们在还没有到迦南以前，神要见他们的面，神要见他们的面。所以呢他们终于见神的面了，他们来到神面前见神的面了，这是他们。那么在见神的面以前，不要忘记神为他们做了很多的预备。他刚刚得救，刚刚过红海，就是好像受浸一样，对不对？然后一路上你看马拉苦水变甜了，然后呢神他们带来的那个储蓄也没有了，干粮也带没有了，所以你看神从天上降下马拿，到了晚上神安排鹌鹑来在旷野为他们预备宴席，然后到了利非定，你看见他们喊渴没有水喝，结果神把磐石流出水来解他们的干渴。不止如此，而且呢我们知道神还为他们亲自征战。那么就从第一站到多少，到第十站，那么这都是恩典，不是吗？啊，明显神说我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来归我。所以从出埃及开始，以色列人呼天唤地说，哦，我好辛苦啊，我经过旷野。但是不要忘记，那一段旷野不是大而可为的旷野，是旷野不错，但是你看见满了恩典，满了祝福。所以很多人得救没有多久都是这样，你看他得救了，也读圣经了，也祷告了，但是好像还没有和神真的见过面一样。所以西乃山就是那一站，很重要的一站。你怎么能见面？罪人能见神的面吗？义人，今天罪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当然不能。所以一定有他的原因，一定有他的道理的。那么当然神也讲律法，律法就是把那个标准给我们，义的标准给我们。神今天我们能不能达到那个标准？当然不能。所以律法告诉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所以你看你们最后等到保罗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们就需要救恩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在那做的。那么现在呢就倒数第11站一定有他的意思。所以我想我们呢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看最后14站。那11站，那最后11站是告诉我们在11站就到哪里，就成熟了嘛。这个旅程最难最难是最后一段，很多人到了最后一站就放弃，因为太辛苦了，他走不上去了。但是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到那个时候主要亲自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好不容易已经到了加底斯，我们要看最后我们怎么样竭力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这就是希伯来说，希伯来说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也要怎么样，要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所以到了西乃山，不，到了迦南就安息了，到了迦南就完全了，不再漂流，不再流浪，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多久，再背一点的十字架，再忍耐一点，感谢主，我们就到目的地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后面的十一站就变成非常的重要。 那么好了，要读前面的十一章最清楚是出埃及记，要读后面的这个十一章，那么我想最清楚什么是申命记。为什么？因为申命记跟民数记有一点不同，民数记是历史的记载，申命记是对历史记载的一个解释。那个解释谁的解释？神的解释。是摩西在说话不错，是神在背后解释的。而且摩西在那里回忆不错，但是其实呢，是神和摩西一同回忆的。如果神用云柱火柱率领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而且如果他的约柜在前面引路的话，因为怎么，我们所经过的酸甜苦辣神都经过。所以当你读到申命记的时候，它和民数记不同在哪里呢？民数记告诉你，也告诉你一些的故事，但是没有告诉你神心里是怎么看这些事情。所以像什么呢？这就像历代志上下跟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列王记上下是讲人以色列历史，这个没有错，但是历代志上下是讲圣灵对于历史的解释，你看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用历史又有解释，那当然最清楚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就希望说能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先开弟兄们的胃口。我们起头不要雄心太大，我们起头是把大概的森林看一下，所以我们这一次是见树不见，我们是见林不见树。那么等到等一等，我们成熟了以后，你就可以看一棵一棵的树。那第十一站里面一站一站的故事，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才对。但是要紧就是，根据申命记告诉我们，最后这一段路到底它属灵意义是怎么样？为什么里面有几个大原则掌握了最后的这一行程？那么等到真的我们清楚了，也许我们也经历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很自然的就对这些话就更认识了。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啊，到书摊去，有一本书叫做《追踪摩西的旷野路》，上面只写上册，那没有下册。有很多人问我说上下册在什么地方，我说下册还没有讲啊，所以这一次我们所讲的就是下册。那么然后呢，去的地方呢，我们还没有一个个去啊，我们大概是去了一下，我们还没有一个个去。所以呢，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呢一个个去，然后你拍了一些照片以后，有照片为证，那么我们也去过了。那么不止如此，这里面背后有一点属灵的意思，叫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生命长大成熟。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这样做的原因。所以我想现在呢，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看一点的这个投影片。那么我们希望可能这个灯呢稍微暗一点，那么然后呢我就可以一面讲一面介绍呢，我们很快的把一些录影片呢把那个这个给大家看。好，我们看下面第一张图。对，那这个呢是基督徒的成长路，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那么我们现在先用图片稍微用图片呢，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稍微介绍一下，用图片呢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就这42站，那么给大家稍微有一点印象。下面一张，那么这个就是14站又是14站。好，在下面，那大家看呢，这一张照片呢是从太空照，是太空总署给的照片。那么这个是西乃半岛，我们说过这是倒三角形，不是吗？昨天说过了，这倒三角形。那么这个是红海，这个也是红海。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就过了红海。那埃及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埃及呢，事实上呢是这个整个是撒哈拉大沙漠的一片。所以如果你从太空看下去的话，这像一棵树一样，你看到吗？这是尼罗河。那么这个树上面到了快到地中海的时候，它有树枝，就是有好多支流，所以变成一个树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埃及。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就过了红海，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漂流了40年，那么然后最后呢又过了这个红海。所以你要记得圣经讲说往红海去，你不要忘记它漂流的是红海，是这一边不是这一边啊。我想这个清楚了。好，再下面一张啊，对不起，刚才那张我左下角还没讲。这是夜景。我想晚上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凡是有灯火辉煌的地方，那么都是有人烟的，所以这就是西乃半岛晚上的情形。好，再下一站，那么这个就是西乃半岛的地势了。你看到吗？ 在这个下面这个就是山地部分，山地部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带着谁的舵，带着这个谁的骸骨啊，带着约瑟的骸骨上去。你知道上去什么意思？从平原流沙平原一直往上去，所以当然往南走，不可能往北走。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哦，以色列人应该往北走，然后过红海，过很浅的海。那这是外行的话，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们是往上走，这是他的地势。好，下面，那么这个大概就是整个西奈半，那么细节的我们不去说它了哈。我们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从兰塞开始，你看到吗？兰塞开始，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你看这是非利士人入，如果走北边的话，那结果就在这个 Tel Kebua 这个地方呢。结果就不在这个叫做 Tel Hebua 是个考古土丘，他们发现就有一个军事的要塞。那么然后这里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边防运河。那么这个法老就放了很多的鳄鱼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想那个时候神有没有可能带他们这样走？不可能。但是你看这样走的时候，他一定会经过所谓尾湖芦苇的海。那么那个呢，就是等于你可以涉水而过的。但事实上呢，你看见神是带他们走这条路。那走这条路要记得，这一条路就是奴工矿奴的道路，我们讲过的，昨天讲过，我们不再重复了。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大概在今天的苦海呢，从这里经过的啊。但是不要忘记，3500年前的那个水位，跟今天的已经不一样了。你可以看出来，为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后来你发现以群加别的时候，它是退到里面大概10英尺都不止，十英里都不止啊。好，再下面一个，我们只能很快的给弟兄姊妹看一下哈。好，这个呢就是这些考古学家们呢，你看有自来水地方表示有水源，明白吗？那以色列人如果过红海以后，你看见在这里才有水源嘛，所以从这里到这里刚好是3天的路程，他们早3天。根本找不到水，所以这个就是所有以色列西奈半岛有水源的地方。所以并不像普通有人以为说西奈半岛是不毛之地，这个并不对，它其实呢是个很好的排水系统，不过留不住水，就是水一进去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西奈半岛的情形。好，在下面，那这个就是舒格。舒格呢，在舒格最有趣的就是你能看到有一片墙，这片墙那这个里面呢和有是没有这个砖呢是没有草的，有的是有草。你记不记得他们给法老做砖的，法老给他们做砖不给他们草，所以在苏格这一带，那么这个是可以去。你看有的，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的照片啊。在下面这是以躺，那以躺呢已经到了旷野边。在下面，那这是密夺，这个地方叫密夺，密夺我们说过是个塔的意思嘛，啊，所以这个大概的。好，在下面，马拉，那么这是马拉苦水，那到现在这个井的水，你看这些地方，这个地方那个井的水还是苦的，所以不光是氯化钠，而且可能有像氯化锰之类这样的东西。好，在下面，这是以林，那么这个以林，你看这个没有，这一张照片就是。我们说过1868年那个探测队他们这张照片。所以我们就拿着这张照片，我们请那个向导告诉我们你认不认得这个地方，他认得。所以我们终于就找到了这个以林，不过就要骑骆驼进去。那么果然呢是好多棕树，果然呢有水泉。好，在下面。那么下面一站是红海站，那么这个也是很稀奇，这个是本来还是他们驻军的地方，这是一站啊。那么在海边，那么但是呢，我们因为骑着吉普车啊，最后还是去了。那么我们才发现那个景色美得很。如果讲到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它应该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非常非常美丽的。在下面，那这就是红海那一站。红海那一站，你看这个会经过。那么还有呢，那下面这一张就是那个照片，100多年照片。我们说，请你告诉我，你能不能记得这个地方？他果然把我们带到那，那就是红海边的。所以那些考古学家、科学家们，他们一站一站走嘛，所以大概哪里是哪里是很清楚的。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哎，现在我这上面这一张是我们拍的，下面这一张呢是那一张拍的，的确是这样。好，在下面到了逊的旷野，那么大家知道逊的旷野不同了，逊的旷野就是是一片一望无际的，靠近海边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说谁啊，鹌鹑可以飞来，然后呢，那果然就是降马拿，是降马拿的地方。好，在下面托迦，那这个很有意思，托迦我们不是讲过了吗？那考古学家他们起都迷路了嘛，后来呢，哎，他们认为托迦呢一定有铜矿，有一是产矿的地方，所以他们最后终于找到了。找到以后呢，就发现有一个偶像躺在地上，这个偶像呢是有脚的，所以他们认为说以色列人可能在托迦待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学会拜金牛犊，因为这个是他们埃及人的牛神，有脚的。那么然后呢，你看很多的碑，对不对？我们的确看着爬，这个爬上去也不简单，这个爬上的确是不容易。那么但是很多弟兄姊妹还是爬上去，爬上去你就看见很多很多这样的碑文。那这种的碑文普通看不懂，但是昨天我们不是讲过了吗？有这个碑文，那么这个是希伯来文，这个呢是我看一个是希腊文，最后的是 ABC， 你看了吗？这个 R 就是人头嘛，你看这个人头，这是当时是人头，这个是今天的 R， 是我们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水，这个是水，好像水，这个呢 S， 今天大写的 S 就是这个来的。那所以这今天 A 也是这样， A 是它的牛头，这不是人头，是牛头，所以是大写的 A。所以你若仔细的一比较的话啊，那个大写的 M 就是山嘛，就是它的山，明白吗？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发现，了不起的发现，就是人类字母原来这个英文从拉丁文来，拉丁文从希腊文来，希腊文从希伯来文来的。所以你如果要问说人类字母的发源地在哪里，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托迦这一站啊。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西乃的矿区，你看看西乃上的矿西乃就在那一带啊。在下面，那么雅路呢，那么这个如果你雅路有一站，就是你看见他们还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啊，还有大概的景色呢是这样的景色。好，在下面利非定，利非定就是磐石流出水来，还有他们打仗的地方。那么你看呢，这个是整个什么呢，是整个西乃半岛的所谓西乃半岛之珠，像珠宝一样，因为这是唯一最大的绿洲，最大的绿，你看见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州属，你要走汽车开20分钟才能够走完的。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打仗也就在这个地方，那这就是圣经中的利非定。在下面，那好，这个是走的路线，我们不去管它了。然后呢，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你看见吗，这是一个姊妹的，应该是，那么那个时候很多就这样走。那么等到这个就是西乃山，你看经过很艰难的路，最后终于看到什么，看到西乃山了。那西乃山长的样子就这个样子。好，在下面，这是往近的看，那么这个在这个有帐篷在底下了，那这个是早期100多年前的照片，这是现在的照片，现在的照片那么这个也是好久以前。那我们有一位弟兄是 Jason， 他是他自己拍的，有的照片是他亲自他拍的。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露天讲堂，你看见这个前面这个就是那个西乃山，然后呢摩西大概住在这个在这个山上，那么这个拜金牛犊应该在这里，然后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整个西乃的旷野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都可以看得见摩西的帐篷。那么还有呢，你看不到后山，看不到后山，所以根本你不会看到神直接的荣光。那么这个就是西乃的旷野，在下面。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如果大家用 Google 的话 ，Google Earth 的话，你看到这是西乃山，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到吗？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是摩西在的那个山，然后呢，这个大概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拜金牛犊的地方。然后你看，整个就是露天讲堂嘛。你整个以色列人就在这里露营嘛，晚上 camping with God， 就是说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安营。那么这个就整个的西乃山。所以那右边这个你看，这个就像这个是什么？这个后面是后山，前面呢是好像穿的鞋很高， 那么只有2000英尺忽然就高起来了。所以这些是完全符合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条件。那么科学家们他们一个一个的这样去研究。好，在下面这个就是西乃旷野了。对，等一等，对不起。这个是呢，如果你沿着这边上去，沿着右边上去，对不对？就像摩西他们其实从这里下去。那如果摩西跟约书亚往下走，你能看见的景象就是下面那个，就下面这个，在下面一张。那这个就是从上面看下来的整个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就是旷野。哎，在下面这两张啊，下面这一张是100多年，就是他们照的。这个上面这个好像是 Jason 照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所以两张，一个是彩色，一个是没有彩色的，可以放在一起。好，在下面，那么有人就爬到西乃山巅去了，这就是西乃山巅呢，山上去。那么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如果当然你沿着这个沿着传统的路，你一路上有台阶这样上去。那么如果像摩西那一边路就比较辛苦。好，在下面，那下面是哈喜路，这是哈喜路。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就到了基波罗哈塔瓦那一带。基波罗哈塔瓦呢就跑到什么，就跑到倒三角形的这边来。现在你碰见的红海啊，不是就是倒三角形的左边这个，是右边这个，明白？那这个那个地方有个很大很大，就像炫着旷野一样，那个就是圣经中的基波罗哈塔瓦。好，在下面啊，这就是哈喜路了。哈喜路是围墙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呢，它整个东西啊可以被围起来，而且那个墙壁是粉红色的，粉红色的，那把这个围起来。所以哈喜路呢那一站神就把他们围在那里。那么哈喜路外面有一个在营外有一个地方，那么应该就是什么，应该就是这个谁啊，就是米利安，他不打了大麻风吗？他一定要弄到营外去。所以这个哈喜路就知道什么叫营内，什么叫营外。所以你就知道说在那里起码关好几天，那么这就但应该就在这一带所发生。在下面那利提马呢，不要忘记，这应该就是已经是这个别士巴啊，别士巴那一带。所以从以色列人从这里呢就打发探子就到这个迦南地区。你只要看见这个没有什么图的，表示这个是空白的，就是空白。在下面这个临门伯列，在下面利拿，这个都撒勒撒，这个都看不见。所以慢慢后来就开始，就不记得吗，就开始漂流了嘛。所以这个站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但是很可能是在漂流高原。好，到了比尼亚干，那么大概长得这个样子啊。好，在下面科哈基甲，这个也是看不见。我科哈基甲特别讲到这个那个意思，就是有裂缝啊什么，所以我们都知道你记得不是有个大的背叛吗？尼格拉一党背叛的故事就是那段时间发生。好，在下面，那到了约巴他，那么现在慢慢的就开始清楚了啊。所以这个呢是约巴他大概的样子。好，在下面，这是阿波拿。那么这个像一棵棵树一样，我想我们暂时不去仔细看它，我们就知道这是应该是后面另外一个阶段。那在下面以寻加别，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站。以寻加别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整个红海在右边这个，那么那个最早是等于如果我们说可以讲所罗门有海军的话，那就是他的军港。那么所罗门为什么要有船呢？他的目的要淘金。那么淘金，那么金子哪里出的黄金最好？圣经说俄斐黄金最好，那个是在沙地阿拉伯的，所以很明显是从那里往南走的。好，这是以寻加别。那么大家看哈，这是古遗址，那大概是好，它是退到里面去了。那么这个前面这个是古港，前面就是今天的港，那对面这个应该就是约旦了，就是约旦。或者是再往南一点就是沙地阿拉伯。好，在下面 那么到了加底斯，那么很感谢主，我们有两次可以到加底斯，现在不能去了，现在因为那个地方太危险。那么你看这个加底斯到现在还是很多很多的树，很多很多的水，这是加底斯。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倒数第十一站了。好，在下面荷尔山，那么大概是这个样子。我再说这一次呢，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们不注重一棵棵树林，我们乃是要看整体的意思。那如果主还给我们机会，有机会去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像过去一样，那么有的照片是别人拍的，但是我们希望有的照片是我们自己拍的。那么如果主愿意的话，也许就那个追踪摩西的旷野路下侧可能就会出来。啊，在下面这是撒摩拿，大概的样子，撒摩拿。在下面是普论，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应该每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它有它的原因的。普论，那在下面就是阿伯，然后在下面就是伊耶亚巴林这个样子。好，在下面这是底本加德，这是底本加德。好，在下面亚门底比拉泰因，那大概是这个样子。在下面亚巴林山，大概这个样子。好，在下面，好，这个呢就是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那么这里你应该会找到石亭，那个石亭我们是去过的，而且呢就在这个地方，记得哈，神就对第二代，就是第二代的人，就是说没有倒闭在旷野的第二代，就把神对第一代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叫做生命记。那生命记呢是在第41站讲的，然后下面应该就是迦南，对，下面是迦南。所以大概是这样，我们如果看过了以后，我想我们应该呢对于这个这42站呢应该是有一些的印象了。所以我想现在呢应该是刚好是到我们可以休息的时间，然后我们休息完了以后，那么我们希望回来。那么对不起，今天我多用了6分钟，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好不好就休息到11点。那我们先有点祷告，然后我们弟兄再报告我们休息时间应该怎么样做。我们先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些的话叫我们深处能够更明白你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